现在要来看《尼希米记》。我们上次说过，这卷书的大纲和架构和《以斯拉记》这卷书十分相似，所以一定是同一个人写的，一样是分成四大部分，而且各自分成二、三、三、二单元。对应书中的内容，首先要看看第三次的归回。在书的开头，尼希米还在巴比伦，接到耶路撒冷传来的坏消息，当时他是亚达薛西王的酒政。我觉得他可能是因为以斯帖的关系才得到这份工作，因为亚达薛西是以斯帖王后的继子。以斯帖原本是犹太人，却成了王后。尼希米得到这份工作，但这不是什么好工作，必须在王饮酒之前试酒，喝喝看有没有被人下毒，这可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工作。不过这个工作责任重大，而且使他得到王的信任，因为这有点像是物理治疗师的角色，必须要得到王的信任才行。在轻松的气氛之下，可以和王无所不谈。尼希米接到消息说，好不容易重建的耶路撒冷城墙竟然又被拆毁了，这是因为耶路撒冷附近的人不希望犹太人重建这城，所以一重建好就立刻把它拆毁。尼希米接到消息一脸愁容，王就问他有什么心事，以前没有看过你这么难过。尼希米在心中祷告之后就对王说，这个祷告很短，但是尼希米是一个看重祷告的人，他求告主说，我该怎么回答王呢？祷告完他就禀告王，王说，别担心，你是我的好朋友，我要给你权柄回去重建城墙，而且我会给你诏书，命令有建材的人提供足够的建材给你重建。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第一部分的第二单元讲到他回去了，并且利用夜晚的时候暗中去查看情况，他去查看毁坏的城墙，计算需要重建的长度。你看，他在采取行动之前会先计算好花费，不会有勇无谋的往前冲，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但是他在展开行动之前会先掌握情况。他夜间暗中去了解重建工程的规模，之后就展开重建。今天如果你去耶路撒冷，一定会搞不清楚旧约时代的古城是指哪一个范围。大多数的人会以为今天旧城的老旧城墙就是旧约时代耶路撒冷的古城墙，其实不是，这是现代的围墙。这些墙只有几百年的历史，是好几世纪以前十字军东征时期苏莱曼大帝所兴建的。很多人会以为这就是旧约时代的耶路撒冷古城，其实不是，耶路撒冷的古城是在今天的城墙外，在下面这块狭长的土地上，它的北边是圣殿地区。原本的圣殿地区今天盖了奥马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面积大约13亩，是位在山顶上的一座巨大石头平台，山脊正中央有一条路通过，那是耶路撒冷古城原本的高阶。这里是吉伦谷，也就是断定谷，或称审判谷，就在这里，都是坟墓。这里有一个比较小的山谷，另外这里是新嫩子谷，先往西再往北，所以这三座山谷汇集在这里，之后溪水就流入死海。在头两座山谷之间的山脊上，就是耶布斯人的旧城撒冷城。撒冷曾经有一个王是祭司，名字叫做麦基喜德。撒冷的意思是平安。这块狭长的土地是古城所在，圣殿是盖在城市的上方，敬拜上帝要往上走，走上高阶，经过大卫的王宫，就在圣殿的下方，百姓的住家在下面这里。水源当然是一个问题，外面这里有一条河，敌人来攻的时候可能会切断耶路撒冷的水源，所以西西家当年穿越这座山，筑了一条水道， 通到下方的西罗雅池，把水引进城里。今天仍然可以走这条水道。这条山脊在太阳低一点的时候，从南方看比较清楚，这是往上看圣殿地区。这是吉伦谷，这是中央山谷，这是新嫩子谷。你可以看见阳光照出这条山脊，看到了吗？这样看得很清楚。这就是旧约时代的耶路撒冷古城，圣殿在上方。各位，我这里有一些考古的资料，你们可能有兴趣。这是从东方这里看过去的景象，越过山脊可以看见旧城，照片里面可以看见考古挖掘区，他们挖出旧约时代的古城，在这里找到了尼西米重建的城墙。目前只找到这些，但这是当年尼西米重建的时候所用的石块，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可以告诉各位，我是对圣经有兴趣以后才开始对考古学有兴趣。真的，后来我发现考古学实在是很有意思，因为从中你可以亲眼看见尼西米当年监督重建的石墙。当时他们是各自在住家的外面筑墙，尼西米做事很有条理，他安排一些人负责看守，做工的人一手拿着工具，一手拿剑，随时准备迎敌。但是让人吃惊的是，城墙的重建在52天内就完工了，七个半星期，不到两个月。圣经说，大家都很愿意工作，每一户人家都在自家住宅的外面筑一段城墙，把整座城围起来，然后筑城门和城门的钢哨，耶路撒冷终于又有了防御力。他们在那段期间遇到很多困难。现在把照片放回去，回来看这卷书的大纲。他们在巩固这座城市的时候，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有些是外来的阻力，有人想尽各种办法要阻止他们。首先是用嘲笑的方式，撒玛利亚人跑来嘲笑他们，说连狐狸都可以把墙推倒。当他们发现嘲笑起不了作用，就改成威胁，情况变得严重起来。他们甚至想用调虎离山计，想要把尼西米引开。他们骗他说，尼西米，我们想跟你谈判，大家做个朋友，你来，我们打个商量。尼西米拒绝了，他说我在筑城墙，他没去。但是他们除了内忧还有外患，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在城墙内借着高利贷，富人更富，穷人更穷。放高利贷是犹太人很擅长的事，他们放款给欧洲很多地方，今天还是透过银行在放款。你们可能知道，霸凌银行的财富仅次于罗斯柴尔德家族。透过放款和放高利贷，有些犹太人变得很有钱，有些犹太人则变得越来越穷。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这个情况在上帝的百姓中很严重，尼西米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他想要拉近贫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但是想住在城内的人仍然很少，大多数的人都散住各地，这样敌人如果来的时候比较容易逃命。于是尼西米只好想办法，几乎是强迫大家住到城内。他挨家挨户地去说服大家说，城里已经安全了，搬进来住吧。尼西米他手上有一些名单，是耶路撒冷居民的后代，他去找到这些人，说服他们搬回城里居住。他还举行人口普查，好知道谁住在哪里。一共有42360个犹太人，另外还有7337个仆婢和245个唱歌的人。这种人口普查很有意思，对不对？他列出唱歌者的名字， 这当然是因为想要恢复圣殿中的敬拜。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以斯拉从那座木质讲台公开朗读律法，他不止朗读，还讲解经文的意思。不能光是读，还要理解。另外还有，圣经必须要出声朗读。有些人知道，我们在吉尔福的教会曾经有两次从头到尾一口气把圣经朗读一遍。在座有人参加吗？应该有。我们从星期天的晚上九点读到星期四的早餐时刻。我们当时不知道情况会怎样，但是有人统计，那四天内有2000个人来听大家读圣经，我们卖掉了半吨圣经。有些人在那次之后生命全然得着改变，很多人听完一卷又一卷舍不得走，他们没有听过整本圣经的故事，他们主日去教会都只听到十句经文，下个主日去又听到另外十句经文，这样根本就没有办法了解整本圣经的信息。如果你坐下来听整本圣经，还真的会上瘾。有些人很晚才来，结果待到隔天早上，那个经验很有意思。最好可以一口气朗读圣经的几卷书，不只是读一小段。读一小段经文好像在吃点心，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都习惯一点一点读圣经，这样根本不能了解完整的信息。除了读圣经，还要讲解意思。这一系列的新旧约纵览就是这个目的，不只是鼓励大家读圣经，还要帮助人理解，让你可以清楚地明白上帝的心意。以斯拉就是这样做，但是他读着读着就哭了，于是开始认罪。这是以斯拉和尼希米大不相同的地方。以斯拉认为这是哭泣的时刻，尼希米却叫他们庆祝和欢喜，要享受在其中。今天还是有这种不同。以斯拉因为经文揭露他们的罪行而哭泣，但尼希米说这是欢乐的时刻。当时是祝棚节，是一个收割的节日，是欢乐的时刻。犹太拉比会说，在祝棚节的时候不喜乐的人是犯罪，这是一个欢庆的节日。所以尼希米叫他们要开心的庆祝，要大吃一顿，鼓励他们做丰盛的一餐来大肆庆祝一番。其实两者都需要，我们需要哭也需要欢笑，因为哭有时笑有时。有智慧的人知道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哭。以斯拉吩咐他们重新立约，他要百姓重新承诺委身这位以色列的上帝，在神面前重新立约，这我等一下会讲。其实尼希米也需要纠正百姓。我常说，以斯拉和尼希米的差别是，以斯拉拔自己的头发，可是尼希米拔别人的头发。这是他们两个人的差别。你会发现，他们两个真的是这样。尼希米的个性也许比较外向，但是他却真的去拔犯罪的以色列人的头发，他也惩罚了和异族通婚的人，拆散了那些婚姻。那些娶异族妇女的男人，他拔下他们的头发，并且咒诅他们。他也必须处理挪用公款的事。耶路撒冷城里有一些人，就像是加略人犹大那样私下挪用公款，他也必须处理亵渎安息日的事，因为这些从巴比伦归回的生意人只能做同样的生意来谋生，但是消费者已经不一样了。他们必须设法把生意做起来，所以连安息日都开店。他们连安息日都做生意，尼希米只好坚持在安息日把城门关上，让他们不能进出城门来做生意。这些人就改到城门外搭棚，他又得处理这个情况。尼希米也带来许多改革，最严重的是祭司没有尽到在圣殿中的责任，他必须纠正这件事。所以以斯拉和尼希米不但必须重建，并且还得去纠正百姓。他们 勇敢地施行改革，甚至毫不留情，来看看尼西米这个人。一般说来，大多数人喜欢尼西米胜过以斯拉，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一样。尼西米他有一个很好的优点，主要是因为他很喜乐，他也鼓励大家要喜乐。他说，主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你们是不是常常听人引用这句话？尼西米就是这样。我不知道以斯拉有没有说过这种话，以斯拉忙着为百姓流泪，但是尼西米说，主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其实他们两个搭配得很好，在重建的时候同时需要帮助和安慰，喜乐和悲伤这两种都需要，我们需要平衡。但是尼西米有几个特质让我非常的佩服，我们觉得可以了解他。他在情绪的表达上比以斯拉坦白，他会谈到自己，有许多第一人称的自述讲到他自己。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四个特质。第一，他看重祷告。以斯拉重视圣经，尼西米重视祷告，重点不一样，但是搭配得很好。尼西米最大的特质是先祷告再采取行动，我们看到他有很长的祷告，也有很短的祷告，祷告的重点并不在长短，重点是在深度。我们看到他在众人前的祷告，也看到他私下的祷告，我们看到他在事前的祷告，也看到他在事后的祷告。这个人很自然地把一切都告诉上帝，他是个祷告的人。第二，他是个很实际的人，这一点我喜欢。他非常实际，做事很有条理。有些人只想天上的事却不切实际，但他不是这种人。他看重祷告又很实际，他不介意亲自动手去执行，事情也安排得很有条理。他研究怎么样重建城门和城墙，他不是高高在上，而是个很实际的人，同时看重祷告又看重实际，是不是很棒？第三，他是个情感丰富的人，他有很深的情感，有的时候他很悲伤，但是大多数时候是一个喜乐的人，常常鼓励人要以上帝为乐，要喜乐。如果有了喜乐的力量，确实会让人刚强，但是他也会生气，气到扯下别人的头发。我喜欢这个人，他的情感丰富，但是他也擅长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很好。以斯拉不可能做尼西米做的那些事，因为尼西米擅长人际关系，他对于人的管理很有一套，他能够让人非常卖力的去工作。以斯拉比较独来独往，但是尼西米常跟人在一起，陪在他们的身边，卷起袖子跟他们一起做工，只要有他在，大家就会卖力的工作，大家会乐意工作，觉得有他在就没问题了。他可以提高士气，让疲惫的人继续做下去。大家加油，我们一起把它完成。各位，像这样的人很有魅力。有趣的是，他每次讲到工作都不说我，而是说我们。各位，他私下去检查城墙的时候会说我绕城墙而行，但是讲到修建工作的时候会说我们在修筑城墙，他把功劳归给大家，我们在工作，我们要工作，我们在52天内完工。像这样的人很有魅力，他不会把功劳揽在身上，他不会说这都是我做的，而是说这是我们做的。他有很均衡的特质，重祷告也重实际，有喜乐也有悲伤，有强势也有温柔，对上帝对百姓都善解人意。这个人他有很均衡的特质，所以我们真的需要这些圣经人物的激励，效法他们的优点，并且尽可能不要重蹈覆辙。我们为什么要研读那么久以前的历史？那么古老的历史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距离2000里，相隔2500年，遥远的时空。我来做个总结，这些事件很有意思，这些人物很有启发性，但是重点是这是上帝和他子民的故事。上帝和一个民族 也是一个国家立约，如今又和我们立新约。尼西米他常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会这样做，我的上帝是全能的，我的上帝一定会让这些工作完成。这里我们再度看见这位守约的上帝。我们需要记住他应许他的子民两件事，百姓顺服他就赐福，百姓悖逆他就咒诅。这位守约的神会赐福也会咒诅，他容许百姓被掳，就是在持守他的应许。你读利未记26章44节，上帝说，他们若胡作非为，就会把他们赶出应许之地。上帝说到做到，为什么要被掳70年呢？历代志最后告诉我们原因，上帝有一条律法规定说，土地跟人一样，也需要休息，土地也需要休息。所以上帝命令他们，每逢第七年都要休耕，什么东西都不要种，让土地好好休息，这样隔年就会有更好的收成。但是500年来他们一次也没有做到，所以这块土地错过了多少年的休息？70年。上帝在历代志最后说，既然你们不让土地休息，我来让土地休息。这块土地错过了70年的休息，所以你们要离开70年，是不是很有意思？所以他们才会被掳整整70年的时间。土地非休息不可，上帝说到做到，他应许要赏赐义人，也要惩罚恶人，他会有赏有罚，因为他立约要这么做。这适用在他子民的身上，也适用在其他人身上。保罗写信给基督徒说，人人都要站在基督审判台前，按个人的行为接受审判。我们都必须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上帝会信守他的应许。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中，我注意到上帝会在暗中动工。这两卷书中没有预言，也没有神迹，但是你可以看见上帝在暗中行神迹。他先是在外邦领袖的心中动工，像古列和亚达薛西这些王，上帝能够在不认识他的人心中动工，很不可思议吧？如果你有一个面谈，但是对方并不是基督徒，你还是可以祈求上帝预备他的心来接纳你。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上帝会在暗中动工，在你去见某人之前先预备那个人的心。这样的例子我遇过很多，本来以为就要面临很棘手的状况，结果对方竟然乐意听我说。上帝可以这样动工，他不需要公然分开红海，他可以暗中动工。上帝在这里兴起了以斯拉和尼西米，兴起所罗巴伯和耶稣亚。上帝会在适当的时机兴起适当的人来做事，为他的子民兴起最合适的领袖。这种事跟神迹一样好，都是上帝在动工，为要成就他的旨意。但是很悲哀的是，这是我从这里学到的功课，那些归回的人又再度犯罪，只有一个罪他们没有再犯，那就是拜偶像。犹太人一直到今天都惧怕偶像，犹太人他们真的再也没有拜过偶像了，他们不会再这样做。但是他们犯了别的罪，实在非常可悲。丘吉尔写过一部历史巨作，讲二次世界大战，一共有六册，我读过，很精彩。但是第六册的书名很有意思，讲到二次世界大战的尾声，它的标题是胜利和悲剧，副标则是伟大的民主政治得胜，如今又可以重拾让他们 付出惨重代价的余刑。这位二次大战的伟大领袖下了这样的一个结论：伟大的民主政治得胜，如今又可以重拾让他们付出惨重代价的余刑。各位，人性就是这样。犹太人没有再犯拜偶像的罪，但是又犯了别的罪，所造成的结果是上帝整整沉默了400年。长达4世纪之久，上帝没有行神迹，也没有说话，他一直等到时候满足了，才差来他的儿子耶稣。以斯拉、尼西米、先知哈该还有撒加利亚都关心重建的事，最后是马拉基，他是最后的一个先知。他在400年的沉默来到之前，给以色列的最后两个字是咒诅，咒诅，这是旧约圣经最后两个字，咒诅。但是马拉基期待一个像以利亚那样的先知再来，他会被差来宣布上帝最大的使者。我们现在知道是谁，知道这预言如何应验。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旧约圣经的图表。我们刚刚看过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这是旧约最后两卷历史书，这是马拉基，是400年沉默来临之前的最后一个先知。因为马拉基书后面是马太福音，我们常以为时间相连，其实上帝的百姓等待了很久很久，中间间隔长达4个世纪。所以当施洗约翰出现，穿着像以利亚，口中讲着预言，全国百姓都去看他。他说，你们要进约旦河清洗，你们不够洁净，不能进上帝的国。施洗约翰付上生命的代价，他谴责以扫的后代，以东人希律娶了不该娶的女人，违背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已经讲到旧约圣经最后，但是我还没有讲马拉基书。最后我要讲一件事，但以理有一个预言很不可思议，他被掳到异邦。但以理有些预言真的很不可思议，你们可以看但以理书那一讲，就会知道他的预言很不可思议。但是但以理有一个预言跟以斯拉记还有尼西米记有关系，我来读一下给你们听。他说，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7和62个7。过了62个7，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但以理在被掳期间发了这个预言。如果把7个7和62个7加起来，就是490年。这是一年360天的算法，不是365天。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一共是490。如果把这些数字加起来，允许归回的法令有好几道。这些法令不管是古列下的还是亚达薛西下的法令，有趣的是用其中一个法令的年代去算，得出的结果是西元26年，另外一个法令的年代得出的结果是西元30年。真正的年代不好算，因为历法改了，每年的天数改了。可是不可思议的是，两道法令下了490年以后，耶稣降生了。但以理怎么可能会事先知道？他其实不知道，但是上帝知道。所以从被掳到弥赛亚来临，中间相隔几年早就算好了。 上帝的计划早就安排好了。第一道法令之后，490年，受膏者将会来临，并且会被剪除。耶稣来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后来又从死里复活。所以从被掳到耶稣降临有一个直接的预言。我相信上帝向但以理显明这件事，好叫我们知道，即使以色列百姓归回后又立刻犯罪，却不会全部沉沦。上帝知道该怎么办，他一点也不感到意外，他早就已经计划好要怎么扭转情况。他差来一位救主，要救他们脱离罪。所以490年之后，救主耶稣被剪除。阿们。